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卷书，是新约的彼得前书哦。那一如既往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卷书的背景。那这一卷书呢，是当时随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四处的去传扬福音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了，到处四处传福音。福音呢也非常的兴旺哦，就一直不断的传，就整个罗马的帝国都传遍了。然而呢，热心的基督徒们呢，却引起了别人对他们的误解。那因为这个宗教首先是源于耶路撒冷，也是源自犹太人当中来兴起的。那有些人呢，就会将他们其中一些很热衷政治啊，对罗马的统治是非常不满的那些犹太的狂热分子呢，就混为一谈，就以为他们都是一伙的。然后这些犹太的狂热分子呢，经常会给罗马当地的官员是制造很多的麻烦的。那这是其中一个。另外呢，因为基督徒都单单来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嘛，他们就拒绝来献祭给罗马的皇帝。当时罗马很多盛行的异教，他们那些崇拜的仪式基督徒也不参与，所以呢，他们在当时整个社会呢就受到了这些的抨击跟这些的敌对哦。他们在信仰上面，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是屡次的经历这个的试炼。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圣灵就带领着彼得写下了他的第一封书信，鼓励基督徒们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呢，要站立得稳。那也勉励指示他们哦，在当时罗马皇帝当时是凯撒跟尼禄皇帝的统治之下，要怎样的来行事为人。那真的不久之后呢，更大的这个迫害从皇帝而来的，就刮起了这个的风暴。那这封书信他写作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合宜，就这样为着基督徒们的生命来预备他们哦。今天这章经文呢，那我们稍微了解哦，原来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成的。我们就知道哦，彼得除了是在勉励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在信仰的试炼当中要来持守住信心，也是在勉励我们今天我们面对的逼迫没有如此，但是在信仰当中还是有考验，以至于呢，我们因为在我们的对主的信心里面，因为这个信，然后就生发出来许多美好的果效哦。那今天这章经文，所以我就是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把它的主题定为因着信。首先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看到因信成为圣洁。这里经文其实是彼得对着这些散居在各地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问安嘛。那不过在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哦，他讲对着这些弟兄姐妹，他讲是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就是讲到哦，原来我们因着信。我们因着信回应神对我们的那一个的拣选，那圣灵就让我们成为圣洁，因着信我们就能够成为圣洁。那这个真的跟很多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是不再是靠那个属肉体的努力去真的要做一些东西，去怎样来让自己心里面觉得哦，我做了这些东西就能够我的这些罪啊，我的这些软弱啊就能够去弥补，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信，然后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也同时耶稣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圣灵哦，以至于呢，这里讲我们就能够顺服耶稣基督，也被他的血所洒。所以我们经常祷告说，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就发现真的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然后我们也会领受这个平安。那这里告诉我们，神很乐意来拣选人。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凭着信心去回应，那我们就能够去领受这个救恩了，也能够 借着圣灵就能够成为圣洁，就能够活出神的心意了。那这里是很简单的讲到这个我们因着信所生出来的一个的果效，后面的经文会更详细的讲。好，进入到第二部分呢，我们也看到因着信我们又得着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三到十二节跟我们讲的，那详细来讲呢是三到九节首先跟我们讲到第一个小点，因信我们会有这个喜乐的盼望。经文这里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是在这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他复活，重生了我们。在英文扩张版的圣经，我觉得他解释得很好，是从天上而来的一个重生。我们重生，其实我们讲我们生下来都是在地上，我们的每个人都是妈妈将我们生下来嘛，但是这里讲是从天上而来的一个重生。讲到呢这里的这个解释扩展版的解释是在灵里面的一个转化，在灵里面的一个更新，然后最后的解释是能够来为着他所造我们的目的来分别出来。这个解释真的是非常的好，原来重生是有这样的对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化，然后也是为着神的目的去生活。所以后面就接着讲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盼望这个基督的再来。后面又第四节又讲我们是不单止基督再来来完全的救赎我们，我们得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这个的基业，就是不可以坏的，没有人可以去偷走的，没有东西让他们玷污，是不会贬值的。因为一讲到基业，就是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哇，今天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努力去赚取很多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很怕会贬值，很怕会变坏可能一个的风暴，好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这个战争导致呢，现在就好一些的物品就起价，然后呢也导致这个全球的一些物资的运输出问题然后就很多这些经济带来的这些的风暴。那所以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就想到，哎呀，我要怎样来让我的钱来保值然后最近的黄金就涨价，涨得很严重不是很严重，就涨了一些那因为人都看到哇，我要为我的基业怎样来保值存留来预备。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这个救恩，不单只是得这个救恩，而且我们得的那个基业，我们今天所在累积的为永恒所预备的，不用怕这些，不用怕说会贬值会坏这些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那在这里面呢，是我们怎样来完全来进入这个救恩呢？那在我们信主的这条路里面是有一些的考验会临到的。这里接下来第五节继续讲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这个救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已经预备好给我们了，等我们最终进入。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讲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好像我们跑步那个田径的比赛，因为知道了那个终点，知道了最终是跑完是有奖赏的。那人生当中我们面对的一些百般的试炼，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原来知道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炼的过程。哪怕是今天刚才我们提到黄金很多人去买保值这样，但是黄金被火烧还是会融，但是我们的信心呢在这里面被火试炼，是最终是神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得着称赞荣耀和这个的尊贵的这样就让我们人生在经历很多的事情就有不一样的体会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我已经信主了，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艰难？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的人生的考验？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哦，原来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啊，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讲，就是他们很现实的面对信仰的逼迫；对今天我们来讲，人生当中面对很多的考验，让我们经过的是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试炼。最终就是得那个的奖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那些不能坏的那些的基业，就是我们在我们人生所度的日子经历过这些来荣耀神，都是一一来累积起来我们永恒要得的这些的奖赏哦。那我们就可以看回在旧约圣经当中大家都看到的这个约伯的例子哦。约伯他就是人生就是经历很大的试验嘛，他甚至也不晓得也不明白他人生为什么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不晓得到如今今天他已经回到神那里了，他已经为他揭晓了这些了可能真的是已经揭晓了，还是到末世才完全的揭晓，我相信已经揭晓，就是在人生当中真的有一些事是不明白，但是这为着这一些其实神都是有他的美意，让我们的信心经过一个的炼境，就是无论环境怎样，无论所经历的怎样，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完全是在神那里。那这条信心的道路呢，经文这里继续讲哦，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我们没有见过他，是真的我们在肉身的眼睛是没有见过耶稣，可能有时候在异象当中看到的是耶稣了，我们觉得因为很多的一些的图画画出来，就是他有一些人可能从初代教会传下来，然后就觉得耶稣是那一个形象就画出来，然后就这样，但是从肉身的眼睛真的大家都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为什么爱他？因为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眼睛真的是能够来看见我们这一位主，真的是能够很真实的经历。所以彼得在这里他劝勉当时的基督徒也好，对着如今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来讲话也好，在这些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还是能够靠着主能够来喜乐，因为这些我们所经过的这些东西，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建立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是短暂的，原来是短暂的。我们在痛苦当中会觉得很长，但是从永恒的眼光看，哇，其实是那么的短。并且这一个大喜乐哦，还能够就是我们周围的人也会看到，哎，为什么这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为什么我也是经历这样的艰难，我也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考验当中，为什么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啊？原来这一个见证，这样的一些见证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发生的这些的见证，就是因为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在这些的试炼当中，我们是有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这个第九节就是讲哦，这个是因为一个信心的果效，就是我们这个灵魂最终的救恩。那其实这里面的经文就是一再的让我们看见哦，我们因着信就有这个喜乐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那个终点，我们会去到哪里，我们会得着什么，是一切都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那就好像诗人大卫他也曾经讲过，他在旧约的时候其实对福音的理解很大的程度也没我们到如今理解的这么多，但是他在这个诗篇139最后他就很深的体会到人生所走的路其实是怎样呢。诗篇139篇23-24他这样讲哦，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原来在这个试炼当中，神也是不断的炼净，除掉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渣滓，那些的恶，进入到有那个属神的那个的性情，因为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我们在面对什么，我们真的想去思想，我们跟当时的这些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基督徒比， 真的不算什么。我们今天无论面对什么，我们真的都是要来抓住这个永恒的盼望去生活，用信心的眼光一直的看到我们的终点，看到那个最终会拿奖的，跑到那里会得赏赐的这样的一个终点。那我们就一直走的时候，就不至于说啊，跑着跑着会跑偏了，不至于说跑着跑着会放弃了，因为看到那个啊，那个盼望，那个的荣耀哦，并且在这条路上哦，其实不只是我们自己在跑，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跑过了，他们也是那个信心的见证人。那这里就进入到第十到十二节，就是啊，因信同见证着盼望。这里就讲到有啊，从第十节开始就讲到那些的啊，以前就是旧啊，在彼得写的时候就是讲旧约时代的众先知嘛，他们是很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除了他们从神那里来领受，他们自己也会考察在他们在先祖的时候所写下来的，像摩西五经啊，在他们出生的年代再早之前的像这个这些约书亚记啊、士师记啊这些的内容。那他再往前去查看去查考，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哦，就在他们里面来启示他们嘛。所以这些先知就能够在先知书啊，还有包括也被称为先知的大卫，他也能够在诗篇当中就写出来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就讲出一些的未来会发生的事，基督什么时候来，基督经历什么这些。那他们这些旧约的这些先知得了启示，他们知道他们传讲的一切事，原文做是服事，就是他们来到地上，他们在做他们的服事的时候，来都是一直对着我们今天的人。这里讲不是为他们自己，乃是为着你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哦。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按着他们的领受，看到是跟他们祖宗所信的这位神真的是一脉相承，然后就有感动就写下来，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写。但是对基督的救恩的成就很多东西还是不清楚，但是这里讲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很真实的看到，哇，这些经文像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文写的就是这么清楚，指着是耶稣在写。但是很可惜，今天当然有一些尤其是神的选民犹太人还仿佛还看不见，需要人为他们来讲明白。那这些的过去的前人，这些的先知在这里做见证，而且不单只是他们哦，这里讲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就是不单只是那些人走过了这样的路，现在在传福音的人也是在走这样的路，来跟你们讲解这个信仰不是说就是像某某的信仰是某一个人的兴起，某一个人的兴起他就组成了一个的信仰，是一套很好的学说，而是从古到今神就已经预备着这个的救恩来显明给我们这些人的。然后最后这里讲哦，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最终我们会看到哦，天使也会来传福音。在启示录最后的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天使也来对着地上传福音，哇，真的天使也来做见证，这些众先知也来做见证，今天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都来做见证，来见证这个福音是真的，这个救恩是真的，这位耶稣是真的。那天使不断的在这里详细查看，他们今天也是在为着福音效力啊。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我们的敬拜当中，他们来为我们来效力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这么的宝贵，耶稣为我们做的。还有除了耶稣，有这些的先知，这些的见证人，包括天使一直的一同来见证这一个福音。那我们最终看到这个福音的宝贵，我们真的不会来轻慢这位神，我们都会来回应我们信的这个福音哦。就是刚开始这里彼得上来讲，因信我们就成为圣洁，但是我们因为信，我们也来回应神 我们自己也来活出圣洁，就是在这一章13到25节彼得跟我们讲，我们因信呢就活出圣洁。首先这里我也分几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13节，这里讲谨慎自守，专心盼望，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束腰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把腰束起来，就是要准备起来行动了，因为整个的衣着都已经装扮好，是有力的把腰束起来，就要准备行动。心中的腰当然就是我们心里面要随时准备好来回应神，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要来回应。谨慎自守，这里扩展版的圣经讲到我们的灵里面要坚定，要有一个的自制力，然后呢我们是在灵里面，在我们的道德上都是随时能够警醒来回应神的。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所给我们的恩，这里就是让我们全心的来盼望耶稣的再来。那这里其实就是特别的来讲到一直的要来保守我们的心，简单的来讲就是要来保守我们的心对着神。而且在箴言里面也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真的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经历的事里面，那个关键真的不是那个环境怎样，因为我们真的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很多弟兄姐妹做出见证，就是那个环境很糟，周围的人都很害怕，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份基督的平安，有那个基督的喜乐，原来就是那个心的果效，因为心里面的状态不一样。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圣洁，首先要来保守我们的心，一直的对准神来回应神。然后接下来呢彼得又告诉我们这个回应神活出圣洁的时候是要约束我们的私欲来活出圣洁，是14到16节。这里讲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就是顺服神心意的，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就是过去因为不认识这位神可能虽然认识了，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这些的犹太的信徒也好，这些的基督徒也好，认识了但是还没有经历重生，没有经历那个生命的转变，所以还在随从着很多就是里面的私欲邪恶的欲望，还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救恩里面能对我们生命产生的那个转化的大能那因为这里讲我们要来明白，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那我们应当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来圣洁，就是讲到我们要来分别为圣出来，来活出属神的品格跟一个在属神上面的一个勇气跟坚定我看扩张版圣经的一个解释，并且这里讲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是有神的那个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认识神他有这个圣洁的属性，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去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是要这样去反映出神的那个的属性这里其实就是让我们一定要去体贴圣灵，而不要体贴我们的属肉体的那些的层面，因为我们过去不认识神嘛，这里讲蒙昧无知就放纵私欲嘛，那这里就体贴自己的肉体嘛，但是如今我们认识神呢，我们就要来体贴圣灵了。那讲很真实的例子就是很常我们都很容易会体贴里面的那个，就是让自己很容易松懈下来，很容易就放松下来的那一个的感觉。那最近我得知有一个弟兄，他面对着一些的问题，然后呢他就不想去接触人，但是他其实自己也知道他不把自己隔离起来不去接触人也是不应该的，但是他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让他哎呀你就是这样啦，不要去接触人啦。但是这一种呢，我们不去体贴圣灵，反而去体贴里面这个让自己舒服但是却没有办法让我们灵里起来的感觉，其实是会害了我们的。那怎么样能够体贴圣灵呢？其实是我们不要怕一个的征战，这里讲我们因着信要约束我们的私欲，其实是有一个征战的。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就是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过去我相信是一些家族祖先的那些的属灵的瑕疵的问题，在我一在教会其他时间都还好，一到讲道的时候就会睡觉。那后来我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征战，我每一次 OK 真的那一次睡着了，但是我是灵里面让自己尽量的去征战，就是睡了让自己是克制自己能够坚持多久坚持多久。那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真的就胜过了这个这个里面那个体贴肉体的那个的层面。所以不要去怕征战，我们要怎样来约束自己的私欲，要明白基督那个转化的大能，生命要进入到这个征战的里面。如果我们体贴肉体，要按以前这个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们信主了以后，其实很多的行为还是跟过去的那个样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选择来靠圣灵的时候，不要怕进入到那个征战的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一一的突破，一一的来经历这个的转化哦。那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彼得跟我们讲17-21节呢，我们因着信就是要近前的再次度日哦。那这里讲我们的这位主哦，他不偏待人，也按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人，也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就应该来存着敬畏的心来存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哦。那就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他最终是是善是恶都是会来审问的，那我们就存敬畏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咯。那知道我们得赎要脱去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彼得不单只是讲到当时的风气，就是从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个的价值观是怎样呢，靠金银等物，就是活着很大的程度还是觉得哦，很多事情一定要有金要有银才可以解决啊。而且这个风气不单只是在彼得写作的那个的时代，来到如今还是一样啊。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人活着就是需要有钱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事啊，有钱就能够什么事都能够解决啊。但是这里讲哦，不是这样的，这个是祖宗流传下来虚妄的行为，我们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是怎么不一样呢？基督的宝血是我们用钱也买不来的，这是跟金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是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是基督是神为我们做的，这个是用钱我们也买不来的。这让我们看到其实人生真的有很多事是用钱是解决不了的，这个救恩是用钱是买不来的，钱只能在人生的层面上解决 一部分的问题而已。这就让我们基督徒要进入到一个不要按这个世界金钱至上的这个的价值观去生活。那最后这里又再次的把我们拉回这个救恩的盼望里面了。20节开始，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是预先被神所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那原来这个救恩，我们的神早先就已经在那里预备，早先就预备好他的爱子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我们21节，我们也因着信他呢，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哦。就是我们整个生命我们都对准神。这里彼得想要我们的一生活出的就是要带着一个的敬虔去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不再是按世上的那些的金钱至上的那些的方式，世上的价值观跟风俗，对准神来敬虔的过我们每一天。最终呢，彼得在22-25节就是让我们是明白了这个真道，要在爱中去活出来。这里讲哦，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你们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里是我们回应神的真理。刚才讲我们自己成为圣洁， 这里讲不单止自己圣洁，我们对人也是要圣洁，活出神的那一份，去彼此的相爱哦。扩展版圣经这里讲的这个彼此相爱是没有自私的去为彼此来考虑，是为彼此的最seeking the best for one another， 是为着别人的最好的，这样的去彼此来考虑哦。那你们蒙了重生，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原来我们重生，这里又再一次的带给我们一个信主的概念，就是这个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讲到是神的话语啊。所以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栽种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我对人有爱啊，那怎样我们能够对人有爱？原来要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栽种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呢这些神的话语是能够发芽结实的，能够结出果子来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因此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这里又再次的讲到神的话语，那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进入到2022年的时候，教会都看到我们要一起的来读圣经啊，在一年里面读完啊，不再是信主了很多年一次圣经都还没有读完啊，然后还有我们要继续来背诵神的话语啊。所以神的话对我们真的是这么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哦，我们觉得我的行为也很好啊，我真的是已经有活出爱心啊，不是。这里讲我们要真正的活出更大的爱心，更多的活出神的心意，需要神的道对我们生命的栽种。我们如此来明白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读圣经原来这么的重要，就不会觉得哎呀，读圣经又是教会对我的一个要求啊，又是小组长对我的一个要求啊，就觉得都是一个的被命令被要求。我们没有看到原来神的道对我们生命所带来的那个的益处，那我们就不会有一个的主动性去读。但是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并且24节跟我们讲到神的话的那个宝贵性是怎样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人啊，我们最终都会离开。那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花很灿烂也会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哇，原来这个神的话神的道才是那个能够存到永远最有价值的东西。那神的道怎样有价值呢？是我们自己亲自去读，我们自己亲自去读，我们自己读了以后，我们自己真的活出来，我们所做的原来是有价值的。这里我就想起了耶稣对我们讲哦，我们把凉水给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最不起眼的，可能被世人觉得就是没有看重的看轻的，但是在他有一个需要的时候给他这样他一杯凉水喝，主都要来纪念了，很小的一个举动都有价值，都得奖赏，因为这是就是回应神的道所做出来的举动，是有这个永远的价值的。那这里再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回应神活出圣洁，最终我们真的要来再次的抓住神的话，用爱去活出这些神的话语。好，我想总结今天这张经文的分享哦，我们要因着我们对神这一份真实的信心，我们真的都要来活出来，让我们而且也是因为信，我们的生命就是产生出来那个福音的大能，产生出来那一个的果效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见证的，不是只是信了主，不是只是信了主，别人看不到基督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这一份信呢，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人生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我们仍然能够喜乐的，仍然能够有盼望的。我们也明白，当我们度完了我们人生短暂的日子呢，我们是最终有一个永恒的奖赏的，这我们要朝着这个标杆直奔。那并且也因着这份信哦，我们就能够带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去生活，知道这位神真的是可颂可畏的，知道这位神是这么的圣洁，我们自己也要来回应他，来活出圣洁这一个的生命，并且我们也因此就活出爱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来顺服神的心意， 去活出这个爱人的生命，神的道是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我们去见证这个道，我们能够活出这个道，也是那个果效能够存到永永远远，是比一切世上的金银都要更加宝贵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今天同工刚刚分享因着信，我想这个主题是基督徒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一个思考，就是信，因着信。但是我想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因着信我觉得还可以加多四个字，就是带来的整体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与众不同。因着信，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形成一种与众不同。那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再补充一点资料，就是说我们回到当年彼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的那个处境。除了刚刚我们听到同工所分享的那个背景，其实当中还有一些的历史文献，特别是 初世纪的一些的历史文献当中有记载了一些的事件。那包括应该是在主后大概67年的那个时候，在罗马的城市当中曾经发生了一个大火，而那个大火是烧了3天3夜，就把当中很多的这些的建筑啊，一些古旧的建筑啊，都给烧毁了。那当下在这场的大火当中，当然对整个城市来说是损失惨重。然而，通常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总会要追究到底是谁闯的祸啊，谁惹的事。那当中其实事实上很可能啊，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尼禄皇帝，他就是属于那一种要建设要重建要翻新，然后在这个里头，那你要逼迁啊，或者你要做这些事情，坦白说就都很难啊。然而就是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一场的大火啊，就把这些建筑烧毁了，以至于往后他就很容易重建。可是当皇帝如果被这样子来指责的时候，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所以他也要找出一个所谓的代罪羔羊来顶替，所以就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就表达说这是基督徒闯的祸。那这个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当时就基督徒所面对的逼迫就更加的大就是在这个罗马的凯撒利亚的这个斗兽场的后方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尼禄皇帝的一个的花园。在那个地方花园常常会有举办一些的庆典一些的烤肉会之类的。那么当时就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被捉拿了之后怎样呢？被淋上那种有一种叫做沥青的一种的那种的燃料就是然后把那个基督徒就绑在一个柱子上，然后就在夜间点起火，就是变成一个活人活活被烧死，来变成一个火把。所以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你可以想象你要做基督徒吗？你知道你所面对的那个困难跟那个的逼迫，那个的考验，那个苦难有多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看到彼得就特别写了这封信，就看到说对当下这些的基督徒，包括彼得自己，其实他心里也有数，他知道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他也知道他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底下，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这一章里头就讲到，当你重生之后，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的方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彼得就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不朽坏的，第四节所说就是不能玷污的，是不能衰残的，是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他所看到的不是地上这些会烧掉的，地上这些会朽坏的，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那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盼望当中，然而怎么样走过这一段路，这是一个考验，信心的考验。所以就有第七节那边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 就比那被火烧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得着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从现实环境，面对羞辱，面对逼迫，面对各样的考验，跟对比将来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五节特别也提到第六节也提到，就是有一个将来的喜乐，可是现在却有一个暂时的忧愁。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几乎就会面对一个这样的考验，就是一个是忧愁，一个是喜乐。但是忧愁是暂时的，喜乐是永远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来表达人生的一个盼望。所以我想这是当年使徒彼得在面对那样的环境写了这样的书信给当下的基督徒，就看到永恒的这个救恩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一样的，当这个情景放到今天的这个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也面对考验。那这个考验今天对全世界的人来说是官兵。那昨天跟两位老同工分享就是香港的老同工分享，就他们感触很深。那个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他们过去两年的时间都觉得他们都防疫非常的好，所以就感觉就是一种免受整个灾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个前所未有是什么呢？因为对好像如果要跟新加坡对比来说，新加坡已经叫做什么，一路走来一路考验，一路去怎么样子去应对，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怎么样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可是当香港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忽然之间这一波困难来到的时候，会有点招架不住，就有点慌，就是有点试错了，就是不知道怎样应对所以就看到整个的情景是很不容易。然而这只是其中一个考验。那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战争的事件，本来远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好像是很远的，但是我们看见真的现在全世界好像一个地球村就是村里发生一件事情没有人不知道，或者没有人不受波及。所以虽然是遥远的俄罗斯乌克兰的一场的战役，可是这场战役已经波及全世界，那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就像食物啊、供应链啊、很多这些物资啊、价格啊各方面。那这个还算小事，因为在整个的情况底下你会发现它隐藏着一种核子战的一个的危机。就像美国本来都一向是属于那一种世界的警察如果是特朗普执政的时候我看应该就不会这么温柔。那但是如果你不温柔的话，也意味着说什么，真的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也就爆发。而核子的这种的威胁，或者说幕后世界会不会真的好像被火消灭圣经所形容的这种的情景，其实是随时都可以出现的。那这个情景就让我们看到地上我们所面对的威胁，我们所面对的考验，其实是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可以说是没完没了的。可能大家有一种意识，应该官兵好像快要过了，好像来到尾声了。但是事实上会不会有另外一波出来，没有人敢说。但是如果按照圣经启示录的预言，似乎灾难应该不会停止于好像一波过去了就算了，而是后来恐怕还有更大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盼望真的不是在地上，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所得着的是那不能朽坏的，是那不能震动的。那我想基督徒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盼望，那在这样的盼望底下， 我们即使今天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看为那是极小的，那我们就能够在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应许来度日，一天过一天，在盼望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成为主要使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充满不定数的世代当中，我们有永恒的一个盼望。